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次的节目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记载主耶稣医好一位生来是瞎眼的人。我们说过，那个瞎子得到医治，首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摸了他的眼睛，而且他又顺服基督，肯到希洛亚池子里去洗，因此他的眼睛得以看见，并且也认识耶稣是救主。今天在教会中有许多人是瞎眼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有听众写信给我说，他们收听这个讲解圣经的节目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们的眼睛忽然被开启了，他们看见了主。不过今天还是有人像我上一次讲的那一位矿工一样，他们站在神话语的亮光之中，但是他们还说，为什么不把灯扭开呢？那也正是比拉多所说的，真理是什么？他虽然站在那一位真理的主面前，他仍然不能够看见。我们实在需要基督来摸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留意到主耶稣基督摸了那个瞎子之后，就吩咐他去洗，他就去洗。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医治那个人呢？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福音叫人认识基督的神性，但是他同时也表明基督是一位完全的人。主耶稣在前面已经表明过自己的神性，现在他摸那瞎子，那是人与人的接触，表明他的人性。第二，那位瞎子如果想看见，他就必须要顺服基督。第三，主耶稣吩咐他到希洛亚池子里去洗。约翰告诉我们，希洛亚的意思是奉差遣，所以连那池子的名字也见证耶稣是奉父神的差遣而来的。耶稣可能向那个瞎子暗示自己是奉父神的差遣，同样的，主耶稣现在也差遣他去。第四，那个瞎子需要借着水洗才能够看见，水是代表神的话。我个人深深的相信， 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他不可能悔改。诗篇第11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第五，那些犹太人需要看见这个见证，因为他们在29节说，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主耶稣必须接着这样来医治那个瞎子，让那些犹太人亲眼看见他的医治，以至于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父神所差来的神子，他是神，他也是人。我要在这里指出，耶稣医治瞎子的方法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施行医治的人，是基督叫他的眼睛得开。至于瞎子，他只要相信顺服就是了。耶稣用不同的方法来医治病人，如果他只用手摸的方法，那么得医治的人就会坚持说，每个病人一定要给主摸一下才会痊愈，然后他会到处去说，他的手摸了我。如果主耶稣不是用手去触摸人，使人的病得到医治，那么他们也会说，得医治不需要经过主耶稣来摸，他们会说只需要耶稣的话语就够了，他们就会到处去说，只要信不必摸。然后这一位瞎子就说，你们都不对，你们必须要经过主耶稣的手摸，然后要到希洛亚池子里去洗。你听我这样说，你一定会觉得这些人很荒谬很笨。其实今天就有这样的情况，今天很多教会中瞎眼的人争论要接着怎样的仪式，或是要有怎样的经历才能够得救。但是我们知道最要紧的还是要来到基督的面前，相信他，顺服他。主说，到我面前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重要的是在于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我还要指出，那一位瞎子的光景与我们还没有得救还是罪人的时候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第一，那个瞎子是被拒于圣殿之外，就是不在神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2:12-13说，我们过去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没有指望，没有神，那就是没有得救的人的光景。没有指望，没有神，被拒绝于救恩的门外。第二，那个人是瞎眼的，他看不见救主。某个人听了牧师讲道，题目是约翰福音10:9，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他听完了之后觉得还是不懂，他就回家。到了家门口，他拿出钥匙来开门，门一推开的时候，他恍然大悟地说，哦，我明白了。原来他现在明白耶稣就是门，信心就像那把钥匙，他能够把锁开启。于是他就信了基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基督。我们没有基督的话，我们就是瞎眼的。你没有得救之前，知不知道他就是救主呢？你认不认识他是奇妙的主呢？当然不知道，也不认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眼都瞎了。第三，那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 而我们都是在罪恶里生的，我们来到世界就是罪人。第四，那一位瞎子，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没有人能够医治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无助的罪人，没有人能医治我们的罪。第五，那个瞎子是一个乞丐，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乞丐，他们想用钱来买救恩，但是救恩是没得买的，人必须要像这个乞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神会白白的赐给你。这个乞丐也没有钱来买救恩，但是他却白白的得着了。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第六，那位瞎子并没有向耶稣要求什么。另外有一个瞎子叫巴底买的，他却是大声的要求耶稣可怜他，但这一位瞎子却是默默无声的坐在那里，他不认识耶稣，所以他经过了一段长时间才在恩典中长大，才认识耶稣基督。听众朋友，你到底想不想得救呢？你是不是在寻求救恩呢？在寻找救主耶稣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不会那样做。不是你去寻找主耶稣，而是主耶稣来寻找你。那一个瞎子就是由主耶稣来寻找他，把救恩赐给了他。第七，旁边的人对那个瞎子一点也不表示同情。犹太人经过他的身边，进入圣殿也不理会他。主耶稣的门徒在争论有关他瞎眼的原因，他们对他一点也没有怜悯之心，也不打算为他做点什么。这就是世人的一个写照，但是主耶稣却是同情我们，怜悯我们，也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围的人对耶稣治好这个瞎子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读圣经，请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八节和第九节的经文。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这一位的瞎子在生命里有了极大的改变，从此他不需要再摸索着回家，他现在是走着回家，而且还能够看见。我相信他一定是一边走一边呼叫说，哈利路亚，我能看见了。你想他的邻舍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们可能从窗口里望望这个瞎子，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人是他吗？他怎么能看见了呢？可能瞎子这个时候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打招呼呢。他的邻居晓得这瞎子一定遇见了奇妙的事。我相信如果你是真正的悔改了，你从瞎眼的光景之中变为能看见，你的朋友邻居一定觉得你有很大的改变。如果你没有丝毫的改变，那一定大有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很喜欢这个瞎眼人所做的见证，他只是把他所知道的说出来，他做了一个美好的、真实的、诚恳的见证。他每做一次的见证，他的生命就长大一点。我们留意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这个瞎子并没有说耶稣用唾沫和泥来医治他，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瞎眼的，他只知道耶稣和泥抹他的眼睛，他的见证真实不夸大。救恩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只需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经历神的大能就是了。这位瞎子根本连耶稣也没见过，但是耶稣却叫他眼睛看见。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相信主，不在于有没有看见他。下面我们来看法利赛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怎么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13节到15节的经文，这里说，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就问他是怎么的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个瞎子照样做了很简单的见证。你会以为法利赛人知道瞎子能看见，他们一定会很高兴，会高声地唱哈利路亚。如果你是那样的想，你就会大失所望。他们对于这件事的反应是刚好相反的。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16节的经文，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这些法利赛人是绝顶聪明的，可以跟希腊的哲学家来比美。他们最会辩论，现在他们用上了演绎法来辩论。他们先有一个大前提，接着有一个小前提，然后就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两个前提都对，那么结论就一定是对的。如果两个前提都错了，那结论也一定是错的。他们推理的方法是这样，大前提是所有从神来的人守安息日，他们的小前提是耶稣不守安息日，结论是耶稣不是从神来的。他们的大前提就是错的嘛，所以得到错的结论。如果他们两个前提都对，那么他们的结论也一定会对的。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推论，大前提是只有从神来的人能叫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看见，小前提是耶稣叫那瞎子的眼睛看见，结论耶稣是从神来的。很不幸，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还有这样的争论，为一些不必要的事而争论。例如说，他不守安息日，他不照我们的方法办事，他们只顾争论，却是忽略了那正走向灭亡的世界。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 十七、十八节的经文。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现在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他们所持的论点是，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行神迹呢？这也证实到那个瞎子在他的知觉中对耶稣渐渐有认识。他会想，如果一个罪人不能够行神迹，那么这位使他看见的一定是一位先知了。只是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如果人不愿意相信一件事的时候，他们会找出许多的借口，叫自己更加的不相信。这些犹太人不信瞎子的见证，所以就把他父母亲找了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够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这些宗教领袖想从瞎子父母的口中找到把柄，好攻击主耶稣。但这父母却是很机灵，他们没有上钩。法利赛人不否定那人从前是瞎眼的，而现在能看见了。周围的人也不否认曾经发生过一件神迹。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的经文，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这位瞎子的父母知道有神迹发生过，只是他们不打算解释那神迹是怎样发生的。他们不想被赶出会堂，也不想惹那些麻烦。那些宗教领袖不否认那件神迹，他们也不想将这件事归功于主耶稣。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犹太人再回到第一个争论上，他们说这人不守安息日就是犯了罪。他们说不要归荣耀给这一个人，只归荣耀给神，这听起来的确很虔诚啊。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五节的经文，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这一位瞎子直到现在还没见过耶稣呢，他第二次被带到法庭里来，心里不觉有点害怕，但是他还是见证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这是每一个罪人得救之后的见证，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够看见，从前我是在属灵的黑暗里，现在我却是在属灵的光明中，从前我不认识基督，现在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 我不喜欢听到长篇大论的见证，我发觉有好多人把自己的经历修饰了一番，叫人听了很受吸引。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做见证不需要长篇大论，只需要简单而明了地说，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够看见，这就行了。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九章26节到28节的经文，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这些法利赛人想找出一点问题，好让他们否定这个神迹。这个瞎子现在明白他们想做什么，于是就讽刺他们说，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又说，为什么要听呢？法利赛人不但瞎眼，看不见世界的光，他们更是耳聋的，他们也听不到主的声音。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瞎子与耶稣相遇的情形。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或是有什么事要我代祷，欢迎你来信。